你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经典朗读，我是雪歌。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奥古斯丁的书《忏悔录》十三章中十五。我的天主，你在我们上空，在你神圣的经典中，又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权威的穹苍，除了你，谁能如此？天将被卷起，犹如书卷，而现在却和羊皮一样在我们上面展开。自从你所委任传授我们圣经的人死去后，圣经的权威更崇高了。主啊，你知道人类因犯罪而将遭受死亡后怎样穿上了皮衣，因此你如用羊皮一般展开了你圣经的天，把你的融合无间的圣训通过死亡的人递相传授，展开于我们上空。这些人虽已去世，而你通过他们传授的圣训获得了更巩固的威权，更崇高的伸展于他所复辟的一切事物之上。他们生前尚未能见到圣经如此崇高地开展着，因为你尚未把圣经的天如羊皮一样展出，尚未把他们身后的声名传播于遐迩。主啊，请许我们瞻仰你这一片青天，你手造的工程，请驱散你用以遮蔽我们视线的乌云。在这天上有你启发孩童智慧的指示，我的天主，请你由婴儿及哺乳者的口里完成你的光荣。我们找不到其他书本能如此摧毁骄傲，击败敌人，击败那些回护自己的罪恶而拒绝与你友好的人。主啊，我从未读过如此纯粹的言论，能如此督促我忏悔，如此压覆我的双肩来接受你的恶，如此勉励我不计报酬地侍奉你。我的慈父，巴不得我能彻透这些言论，请你鉴察我的虚心而赐予我，因为你的谆谆教诲就是为虚心受教的人。在这青天之上，我相信有另一种水，不朽的，不受尘世玷污的水，请这些天上的子民天使们颂赞你的圣名。他们不需要俯视这青天，不需要通过阅读而认识你的圣训，因为他们永远瞻仰着你的圣容，不通过时间的文字读到你永恒意志所愿意的一切。他们在阅读，在体味，在热爱，他们永远在阅读，而他们所阅读的从不会消逝。他们以体味热爱来阅读你的永恒不变的决定。这书册从不会翻墨或卷起来，因为你就是他们的书，而你是永恒存在的。因为你安置他们在这个穹苍之上，使穹苍覆庇下的凡人翘首仰视，认识你的慈爱如何在时间之中昭示了时间的创造者。主啊，你的仁慈上临霄汉，你的真理达于云际。云在过去，但天是留着。传播你的圣训的人们从此生进入另一种生活，而你的圣经将永久覆庇着万民，直至世界末日。但天地要废去，你的话不会过去，因为羊皮将卷起来，所覆庇的千棉芳草也将消逝，而你的话却永久常在。你的话不露真相，仅在云雾隐现之中，通过苍天的镜子显示于我们。因为我们虽则已得到你的圣子的爱，但将来如何尚未显明。圣子通过肉体的网抚摸我们，燃起我们的热爱，我们追随着他的芬芳，他一朝显现，我们将和他相似，将看见他的本来面目。主啊， 看见你的本来面目，这是我们尚未享受到的权利。十六，只有你是绝对的存在，同样，只有你才真正认识，你是不变的存在着，不变的认识着，不变的愿意着。你的本体不变的认识愿意着，你的理智不变的存在愿意，你的意志不变的存在认识着。在你看来，受你光照的可变受造物要和你一样认识你不变的光明，这是不合理的。为此，我的灵魂在你眼中犹如一片干旱的土地，因为我的灵魂不能光照自己，也不能浇灌自己。因此，只有到你生命之泉边，同样也只有在你的光明中能看见光明。十七，谁把苦涩的水汇集在一起？这些苦水有同一的目的，即暂时的、现世的幸福。虽然芸芸众生随着纷至迭来的欲望，如波涛起伏，一切都回旋于这个目标之内。主啊，除了你，谁命令天下的水汇集在一起而涌现期望你的陆地？海是你的，是你造的，陆地是你的，是你亲手造的。因为不是苦涩的意志，而是汇集在一处的水名为海。你约束了人类的贪欲，定出界限，防止横流，迫使波浪自相撞击。这样依照你统摄万有的纲纪，你造了海。至于那些渴望你在你眼前的灵魂，你为他们另作安排，把他们区分开来，不和海接触，用神秘的甜蜜的水灌溉他们，使陆地生出果子。我们的灵魂遵照了主天主的命令，各从其类，结出仁爱的果实，爱护别人，在物质需要上帮助别人。灵魂由于消似天主的一面，本身包含着爱的种子，从自身的忧患产生了同情心，肯帮助别人的需要，一如我们自己在同样的困难中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不仅在乎轻而易举的事情上，犹如一棵小草，也包括大力的援助照顾，犹如一株结成果实的树，既是能加恩于人，用公平正义的有力支援如树荫一般覆庇别人，从强暴者的手中解救被蹂躏的人。十八，主啊，你经常散布快乐与力量，我恳求你，请你使真理由地上长出，正义从天下始，使天际出现光体，使我们能把我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泊的穷人接引到我们家中，见赤身的给以蔽体的衣服，不要轻视和我们同类的亲人。如果我们土地上长出这些果实，请你垂视，因为这是良好的。希望我们的光明能及时发射，希望我们所收获的行动果实能上升而获得地观生命之道的真趣，能复利于你的圣经之天，成为照明世界的光体。在圣经中，你和我们谈论，教我们区分属于理性的事物和属于感性的事物，如昼夜的不同，教我们区分追求理性事物的人和追求感性事物的人。你在创造穹苍之前，前神默化，剖判了光明和黑暗，现在不如此。你的恩宠已昭示于宇宙，你所造的精神体已自然有序地安置在同一穹苍之中，照耀着大地。分别昼夜，指定时节，因为旧的已经过去，一切变成新的了。因为我们得救之日比初信之时更近了，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因为你的祝福遍免于你的年月。你已派遣工人收割别人播种的庄稼，你又派工人另播种子，等到世界末日收割。 你接受了异人的志愿，祝福了他们的岁月，但你是始终如此，你的岁月没有尽期，正如你为消逝的岁月所准备的粮仓。你照你永恒的计划，你在适当的时间把天上恩泽施于大地。有些人蒙圣神赐他智慧的言语作为宏大的光体，犹如皎洁的晨曦，专为那些爱好真光的人们。有些人蒙同一圣神赐给他们知识的言语，好比小的光体，其余则或蒙受信仰，或能医治疾病，或能行灵异，或能知未来，或辨别神的邪正，或畅通万国方言。这一切犹如星光，而一切都由同一圣神的化工随己意而分给个人，使众星拱列，为众星造福。知识的言语包罗众妙，随时代而变化，犹如月魄的有盈有亏。至于上文拟为星辰的其他恩赐，则和智慧的光华相差甚远，前者不过是黑夜的开始，后者则是白昼的先导。但这些星辰之光也是需要的。你的非常明智的仆人用词小喻具有反骨而不属于精神的人，而智慧的妙谛则仅传授给出类拔萃的人。寻常血肉的人在基督中犹如哺乳的婴孩，等他们壮大后才能正式饮食，然后能受得住太阳的光耀。他们不应自以为被弃于黑夜之中，应以月亮与星辰之光为满足。天主啊，你在你的圣经中，在你的穹苍中，非常明智地和我们谈论这一切，使我们能在奇妙的地观中辨析一切。虽则我们还受到记号、时节、日子、年岁的限制。十九，但最先你们要洗濯，要澡洗自己，从你们心中除掉我所见的恶行，使陆地出现。要学习行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使地上长出有用的草和果树。主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使天际出现光体，照耀大地。那个妇人问良善的老师，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良善的老师，耶稣，那妇人只当他是一个凡人，但他却是良善的，因为他是天主，对他说，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摆脱罪恶的苦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妄证，才会出现陆地，结出孝敬父母、爱人如己的果实。那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田地肥沃，怎会生出荆棘呢？去删除牵吝的真蟒，变卖你所有的，分施贫乏，充实你的庄稼，集财于天上。并且你若愿意做一个完全的人，跟随主，加入那些聆听着认识一切、区分日夜的天主谈论智慧的人们中间，这样你也能认识这些人，将成为天上的光体照耀你。但如你的心不在天上，便不可能如此，而你的财产如不在天上，你的心也不会在那里。这是那位良师的教诲，那块敲击的地听了闷闷不乐，长出荆棘，无没了天主的道。但你们是特选的子民，是世上软弱的人，你们放弃了一切，跟着主走。跟着他走吧，使强壮的人羞愧，用你们清洁的双足跟着他走，在天际发出光明，使诸天颂扬主的荣耀。分别纯全者，虽则还不像天使的光明和孩子们，但并非绝无希望的人的黑暗。你们该照耀大地，旭日当空的晴天将向白昼播告智慧的言语，素月流辉的夜晚将向黑暗播告知识的言语。月和星照临着夜色，而黑夜并不能损益他们的光辉，因为他们是按照黑夜所能接纳的程度而发光。 这犹如主说了，天空要有光体。忽然有声音来自天上，恍若大风吹过，又有炎炎如蛇的火光分降于每人头上。天空出现了具有生命之道的光体，神圣的火焰，灿烂的火焰，你们到处飞扬吧。你们是世界的光明，不应压束于倒下。凡接受你们的，受到荣显，也荣显你们。你们应到处飞扬，照耀天下万民。二十，使水滋生如形的生物，使海怀孕，产生你的工程。由于水能区别尊卑，便成为天主的喉舌。天主通过他说，水不要滋生地面上的有灵之物，而滋生如形的生物和翱翔天空的飞鸟。天主啊，这些如形的生物既是你的圣事，他们凭借圣贤们的行动，由于尘世痴迷的波浪中，用你的名义使人类受到你的洗礼的润泽。从此出现了种种宏伟的奇迹，犹如庞然巨林，而传播你的言语的使者则飞翔于上空。在你圣经的穹苍中，不论他们在哪里嬉戏，都有你圣经的威力呵护。因为这不是无声无息的言语，他们的喊声，他们的言语传遍于天涯地角。因为你祝福他们，使他们繁盛。是否我在哄人？是否我把天上事物的明确概念和穹苍之下波涛汹涌的海洋中的物质事物混淆不分呢？有些事物的概念是已经确切规定，世世相传，绝无增损，犹如智慧与知识的光明。但这些概念同时牵连到繁衍的各式各样的物质行动。在你天主祝福之下，彼此相生，滋乳繁息。你顾念我们感觉的喜新厌旧，因此使唯一的真理通过肉体的行动，在我们思想中构成形形色色的想象而表达于外。水能滋生这一切，但是一是你的道，由于人类远离了你的永恒真理，才需要滋生这一切。但也仅仅在你的福音之中，因为这一切虽出于水，但必须凭借你的道，才能使他们在苦涩凝滞的水中滋生。万有是美好的，因为是你创造的，但是万有的创造者更是无比美好。假如亚当不堕落，那么从他怀中不会流出海洋的苦水。既怀着深度的好奇心，暴风雨般的傲气和不能自视的躁妄的人类，也不需要传授你的圣经的人，在水中用物质的和可感觉的行动，把你的奥妙的行动和言语表达出来。我是如此解释如形的生物和飞鸟。人们即使得到这些象征的润泽，陶冶也不能越出他们所隶属的物质盛世的界限，除非他们的灵魂能获得更上一层的精神生活，在道的启发之后，造诣到纯全的境界。二十一，为此，由于你的圣道已不再从海洋深处滋生如形的生物和飞鸟，而是从脱离苦水的陆地上长出有生命的灵魂。这灵魂不再和被水淹没时一样，需要外教人所必须的洗礼，因为从你规定了入天国的条件后，别无其他门径进入天国。这灵魂在信仰方面也不再要求灵异奇迹了，因为他已不再是不睹奇迹灵异绝不相信的人了。因为信徒的陆地和不信者的苦海已经分清，而通晓万国方言不是为信徒，而是为警告不信的人。你在水上建立的陆地也不再需要海水遵照你的道而滋生飞鸟了。请你派遣使者向大地传布你的道， 我们仅能传达他们的事业，唯有你才能在他们身上行动，创造有生命的灵魂。陆地产生灵魂，因为陆地是这些工作所以能创造灵魂的因素，犹如海是产生蠕行生物和天空飞鸟的因素。地已经不需要这些动物了，随则在你为信徒所准备的筵席上还拱着捕自水中的鱼，因此水中捕鱼不过为了供养陆地。飞鸟是海的产物，但在陆地上繁殖。最先传播福音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不信宗教，但信徒也每天从福音中获得各式教训和祝福。至于有生命的灵魂，则生自大地，因为捐弃尘世的浮华仅仅为信徒有用，使他们为你而生活。灵魂如果生活在逸乐之中，生活在宴安振犊之中，是随生有死，因为你才是使心地纯洁者获得充沛生气的逸乐。使你的工作人员不要再像在不信的海水中布道时，通过灵奇，通过神秘隐语来轰动愚昧，因灵异的威慑而产生敬仰。这是亚当逃避你的圣容子孙成为深渊后走向信仰的途径，希望他们犹如在深渊截然分清的地面工作，在信徒前生活，成为信徒的模范，促使信徒取法。这样信徒不仅闻其所闻，而且也躬行实践。寻求天主吧，你们的灵魂将生活着，使大地生长有生命的灵魂。不要取法世俗，应防止受世俗沾染。你们的灵魂因追求世俗而死亡，唯有逃避世俗才能生活。你们该防止残酷横溢的骄傲，丧人神智的快乐，自欺欺人的学问，使他们成为降服的野兽，驯服的家畜，无毒的长虫。这些都象征灵魂的取向。妄自尊大、纵情娱乐和好奇的振犊，都是灵魂死亡后的行径。因为灵魂虽说死亡，但仍不能泯然不动。灵魂离开生命之泉而死，被消逝的世俗所收拾，也就亦步亦趋跟着世俗。天主啊，你的道是永生的泉源，不会消逝，因此不容许我们离开你的圣道。你的道对我们就不要取法这个世俗，使大地的生命的泉源中生长有生命的灵魂。一个纯洁的灵魂能在你的道中凭借福音的作者们仿效那些仿效你的基督的人，这便是各从其类异域的意义。因为朋友之间才能彼此相效，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要像我，因为我也像你们。这样在有生命的灵魂上有驯良的人兽，因为你命令过进行工作时应当谦和，你就为人所喜爱，有良好的家畜，不吃无损，吃也无妨，有良好的不会毒害人的蛇，他们能机警地防范着，他们享用自然，仅仅为了使人从受造之物进而辨别永恒，认识永恒。这些动物出离了死亡的道路，成为良好的动物，为理智服务。22。主，我们的天主，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情感一朝摆脱了促使我们趋向败亡的贪玩世俗之心，我们的灵魂才夺着良好生活而开始真正的生命。这样实践了你通过信徒而告诫我们的话，不要随从世俗，因此也实践了你接着说的，要变化气质，重建心心。你不教我们变化，各从其类，不教我们仿效前人或仿效生活比较良好的人，因为你不说，造人各从其类，却说我们要照我们的肖像造人，使我们能从此体味出你的圣意。 为此传授你的言语的人通过福音而生育儿女，不愿始终如乳母的乳育婴孩。所以说，你们要变化气质，重建信心，为了体验天主尽善尽美的圣意。为此你不说造人，而说我们要造，不说各从其类，却说依照我们的肖像。一人的心刷新后，能辨别，能认识你的真理，不需要别人的指引，便不需要各从其类了。他得到你的指示，自己能体验你的尽善尽美的圣意。他受你的教导，已能领略三位而一体，一体而三位的天主。为此，你先用复数说我们要造人，后用单数说天主造了人。你先用复数说照我们的肖像，接着用单数说照天主的肖像。于此可见，一人的刷新是为了认识天主，依照造物主的肖像，这样精神化以后，他裁判一切应受裁判的事物，而他自身则不受裁判。23，裁判一切就是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飞鸟、牲畜和大地，以及地上所有的蠕行昆虫。此项权力的行使是通过理智，理智使他领会圣神的妙理。但人在尊荣之中而不悟，则是自沦于无知的畜类，变成和畜类一样。我们的天主，在你的教会中，按照你所赐的恩宠，因为我们是你缔造的，是属于你的良好的工程，不仅有凭借圣神而统治的人，也有凭借圣神而被统治的人。因为你在你圣神的恩宠之中造了男人和女人，而在恩宠中以性别论，没有男女之分，也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因此，凡属于精神的人，不论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能凭借圣神而裁判，但他们不能裁判照耀穹苍的精神思想，因为他们不能裁判如此崇高的权力，也不能裁判你的圣经。虽则圣经中有艰深难解的文字，对此我们的理智只能服从，即使我们不能了解，但知道所说的一定是真实不虚，我们只有坚信不疑。因此一人即使属于圣神，以重建信心，依照造物主的肖像认识了天主，但仍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不是裁判者，也无权判别哪些人属于圣神，哪些人属于肉体。只有你洞悉二者的区别，如果他们行动中丝毫无所显示，则我们不能从果实来认识他们，但他们完全暴露在你，我们的天主的眼中，你早已认识他们。你在创造穹苍之前，在冥冥停读之中已经加以分别召唤。一人即使属于圣神，也不能裁判尘世的众生，因为外界之人用不到他裁判，因为他不知众生之中哪些人将享受你的甘饴的恩泽，哪些人将永久沉沦于不信的苦海。因此依照你的肖像而造的人，对于天上的光体，对于奥妙的天，对于创造穹苍前的昼夜，对于汇合在一处的水，都没有权利。但他有权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和大地，以及地上所有的蠕行昆虫。他能裁判的，意即正确的可以赞同，不正确则加排斥的，是有关你的慈爱从水中整拔出来的人们领受圣事的条例，有关供给信仰的大地享食的捕自水中的鱼的礼仪，有关一切服从你的圣经权威的言论，以及一切从口中发出的惊叹、阐述、辨析、称扬、呼嚎你的声音，以及信徒答应的阿们，如天空的飞鸟。这些言论从物质的声音方向起源于尘世的深渊与盲目的肉体， 肉体不能看见思想，必须用声音来敲击耳骨。因此，飞鸟即使在陆地上繁衍，但亦源出于水。属于精神的人所能裁判的，亦即正确的加以赞同，不正确的则加以排斥的，是有关信徒的行动、习尚和他们救济贫困的功夫。这犹如大地所结的果实，还能裁判有生命的灵魂。这些灵魂的情欲以及通过感觉所得到的一切，已被纯洁、斋戒、诚意所驯服。总之，凡他有权纠正的，便有权裁判。亲爱的朋友，奥古斯丁的书《忏悔录》13章，今天我们就要读到这里，再会。